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嘅环球要闻。以色列国防部长指出，真主党同哈马斯已经唔再系伊朗嘅有效代理人。埃及总统建议俾加沙停火两日，释放四名人质。日本政坛出现变动，自民党同公民党联盟失去多数席位。菲律宾爆发大洪水同山泥倾泻，近130人失踪以及死亡。万圣节前夕，上海气氛诡异，当局强力维稳，禁止角色扮演。前纽约驻华记者证实，纽约时报打压报道中共活炸器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目前以色列对哈马斯同真主党的歼灭行动已经重创了这两个武装组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星期日表示，伊朗已经无法再有效地利用在加沙的代理人哈马斯和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来对抗以色列。加兰特星期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说，过去一年以色列国防军领导的安全机构扭转了战争局势，在所有战争领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而在南部，哈马斯无法再作为一个实质的军事运作。在北部，真主党继续受到攻击，他的指挥链被消灭，大部分导弹和火箭炮能力被摧毁。加兰特补充说，哈马斯和真主党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朗打算用来对付以色列的新型武器，现在已经再不是伊朗的有效工具。同时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道德义务，将我们的人质带回家。星期二，埃及总统塞西建议在加沙以哈战争中停火两日，并且呼吁在停火期间释放四名以色列人质来交换若干巴勒斯坦囚犯的建议。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没有立即对塞西的计划作出回应，这是塞西几个月来首次提出这个计划。他几个月来和美国以及卡塔尔一起试图促成停战，并且释放剩余的101名人质，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质据信已经死亡。塞西在开罗表示，该计划还要求向加沙地带的饥饿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塞西说，该建议是为了推动局势向前发展。他说，如果两日停火协议被采纳，将会继续谈判，令他成为永久协议。去年11月停火一个星期，人质和战俘交换以来，双方一直都没有停火。日本众议院选举完成点票，长期治理日本的自民党在星期日的众议院选举虽然获得465个席位之中的191席，保住最大党地位，但是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加起来的议席未过半数门槛，只是得215席，比众议院这个月9号解散前的279席流失了64席，丧失国会控制权，表现是15年来最差。咁亦都为日本政坛同下一届政府嘅组成增添新嘅不明朗因素。路透社表示，日本选民嘅投票意向反映出选民对自由党派系爆出嘅政治献金丑闻，以及日本居高不下嘅通胀强烈不满。而日本大选结束九日之后，日本最重要嘅盟国美国亦都将会举行总统大选。而美国嘅选情目前亦都处于两党候选人势均力敌、选举结果难以预测的胶着状态。日本首相石破茂回应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败表示，诚挚接受选举结果，将会继续进行政治改革。他亦都暗示有意继续执政。他又说，目前没有计划同公民党以外的政党联合执政。菲律宾星期一发出最新的台风警报，热带风暴康尼将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内为陆地带来强风豪雨，并且将会在明日增强为台风，最快在30号掠过菲律宾北部小岛附近。 菲律宾几日前啱啱经历了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风灾。上星期亚洲热带风暴谭美在菲律宾造成大规模的洪水和山泥倾泻，造成116人死亡，39人失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星期六视察了马尼拉东南部另一个重灾区。他说这场风暴所带来的降雨量异常巨大，在一些地区短短24小时内就落了一至到两个月的雨量。另一些被台风袭击的省份的防洪系统不堪重负。潭尾台风26号跟着吹袭越南中部，截至28号上午，越南广平省几十个村落对外的交通中断，人同车都无法通行，已经大约有15000户受洪水影响。今年 Halloween 前夕，上海的气氛已乎寻常。美国之音星期日指出，上海市目前的警力明显加强，当局亦都发出通知，严禁市民在万圣节当日进行角色扮演，咁同旧年的热闹气氛形成强烈对比。即使是这样，连日来仍然不断有市民挑战当局的底线。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加强维稳和目前中国经济下行都同民怨大有关，甚至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网上亦都有人发帖话，上海的一些大专院校通知学生不能够参加万圣节聚会活动，尤其不能够到巨鹿路、长乐路去扮演角色。有人甚至形容，面对万圣节，上海当局草木皆兵。今年8月，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扭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大约9年前，纽约时报就钳制该报的记者报道中共摘取良心反器官的请求。大纪元时报近日指出，时任驻华记者狄宇飞在2019年向研究中共活摘良心反器官的中国法庭提供的一份证词表示，纽约时报令他无法继续报道中共摘取器官的新闻，他要求将中共摘取器官的对象由死刑犯拓展到良心犯的请求亦都被编辑忽略拒绝。邱宇飞表示，2016年他曾经参加了中共红十字会在北京医院举办的一个活动，在席间同与会的外科医生交谈中发现中共用良心犯器官，并且中共宣布有关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的禁令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根本不是真的。而研究中共活摘器官问题的律师和专家都向大纪元表示，纽约时报之前以及现在的做法都是等同于中共的利益服务。
以军出动 F-35 战机袭击，削弱伊朗导弹生产能力。俄罗斯连续两晚对基辅展开无人机攻击。太平洋安全会议，澳洲绝不赞成中共侵台。美日军演飞机撞地受损，日本鱼鹰机全面停飞。麦当劳排除牛肉饼染大肠杆菌，恢复售卖牛肉汉堡。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为了报复伊朗10月初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攻击，以色列在26号礼拜六凌晨无预警对德克兰发动三轮反击行动，袭击20处军事据点。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主要集中在伊朗的导弹制造基地和防空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实施了精准而且强有力的空袭，并达成了所有目标。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美国研究人员根据商业卫星图像评估，以色列在礼拜六的袭击入边击中了伊朗用于混合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建筑物。华盛顿智库 CNA 的分析师德克尔伊维莱斯指出，今次袭击可能会显著削弱伊朗大规模生产导弹的能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礼拜日表示，在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空袭之前，伊朗已经提前获得相关信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并不寻求战争， 但承诺将对以色列的空袭准备好适当回应。应伊朗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一召开紧急会议。10月27号，乌克兰话俄罗斯连续第二晚对基辅发动多轮的无人机袭击。基辅军科负责人济尔希·波普科表示，俄军从不同方向和高度发射了大约10架无人机。乌克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无人机，当地没有传出伤亡或者重大损失的报告。波普科指出，俄罗斯几乎每夜袭击基辅，试图持续施压。同一日，俄罗斯国防部亦都通报，防空部队在前夜击落并拦截了5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说18架无人机在坦波夫地区被拦截，16架在俄乌边境的别尔哥德罗地区被击毁，其余的无人机在俄罗斯南部、沃罗涅日、奥妙尔和库尔斯克地区被摧毁。别尔哥德罗州州长格拉德科夫表示，一名妇女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几部汽车受损。坦波夫州州长叶哥罗夫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引发了短暂的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10月28号在澳洲坎培拉举行的澳洲与太平洋安全会议，有德国、日本、斯洛伐克等国的外交官、澳洲与太平洋岛国学者和军方人士参与。会议聚焦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区域冲突、气候变化等的议题。日本驻澳大使铃木良博在会上表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计划，强调日方将加强海上执法和空域安全合作。澳洲国防专家珍妮佛·派克指出，台海航行自由至关重要。虽然中共有权军演，但是他的挑衅言辞无助于缓解紧张局势。他强调澳洲反对中共对台动武。日本陆上自卫队一架鱼鹰型运输机27号起飞的时候左右摇摆，造成左翼下部触碰地面，令到飞机受损。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防卫省说明这一架鱼鹰机当时是参加自卫队和美军10月23号起共同实施的大规模演习利剑。27号上午11点40分左右，准备从与那国厅的陆上自卫队与那国驻扎地起飞，演习运送伤员。估不到这一架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失去平衡，后来降落在与那国驻扎地的草地上，左侧发动机的排气口周围因为碰撞到地面而受损。机上当时载住包含自卫队员在内一共16人，全部人员平安无事。陆上自卫队已经设置调查委员会，以搞清楚飞机受损程度和原因，并且已经决定在查明原因和采取相关对策之前，全面暂停17架鱼鹰机的飞行任务。美国在9月底爆发大肠杆菌疫情，造成一人死亡，至少75人患病。美国连锁快餐巨头麦当劳27号表示，经过检验排除牛肉饼是大肠杆菌传染源，旗下几百家店将恢复出售四安士的牛肉汉堡。麦当劳针对另一个可能的传染源洋葱丝表示，已经无限期暂停从农产品商泰勒农场在科罗拉多州泉水市的工厂采购洋葱。从这个供应商取得洋葱丝的900家麦当劳餐馆将出售不含洋葱丝的四安士牛肉汉堡。综合法新社和美联社报道，由于出现一波被认为和麦当劳四安士牛肉汉堡有关的大肠杆菌疫情，导致几十人就医，一人丧命，病例分布13个州。美国十几个州的麦当劳餐厅上个礼拜暂时下架这一款汉堡包。麦当劳27号透过声明表示，科罗拉多州农业厅的检验未在四安士牛肉汉堡的肉饼入边发现大肠杆菌。目前农业厅亦都未规划进行更多的检验。
乌克兰外长访问非洲谋抗共，北韩士兵为$2,000做炮灰。财大副教授发言暴露中共地方债危机。国际宗教自由日 中共获再成迫害信仰焦点，52坦克车在高雄逛街吸引大量民众拍摄，立陶宛在野党选举获胜，将维持对俄强硬姿态。正在非洲访问的乌克兰外长西比加28号结束这次亚非两地的访问行程。23号起，西比加持续访问亚曼、安哥拉、埃及、南非等国。西比加在南非期间可能还要为泽连斯基未来进行国事访问做铺垫。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埃及在这次会晤时重申他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埃及一名部长表示，俄乌战争这一危机对第三世界国家及他们的粮食安全具有负面影响。埃及入口大量的乌克兰小麦，不过俄罗斯仍旧是埃及入口小麦的第一大供应国，埃及亦是全球最大的小麦买家。西比加在南非的活动内容是和经济界代表还有南非的乌克兰社区展开对话。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西比加应该还会向南非官员推销泽连斯基构筑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商讨泽连斯基未来对南非展开国事访问的可能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几日前先至刚刚前往俄罗斯喀山参加金砖峰会。拉马福萨认为俄罗斯是珍贵盟友，但同时南非捍卫不结盟政策，亦愿意和乌克兰展开对话。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非洲突然成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关键地区。战争开始只是五个月后，基辅就任命了非洲和中东问题特别代表。同年10月，时任乌克兰外长的库列巴访问非洲大陆，这个是自30几年来乌克兰脱离苏联之后的官方首次访问。随后乌克兰前外长库列巴在俄乌战争开始的两年内四次访问非洲，足迹遍及12个国家。非洲事务专家沙菲尔认为，乌克兰对非洲的兴趣背后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是增加在国际论坛上的外交支持。非洲是联合国最大的国际集团，拥有54个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的 28%。 乌克兰一直寻求加强这种支持，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以后，非洲国家对它表现出的支持有限。2022年3月，联合国大会要求终结乌克兰战争的第一次投票中，28个非洲国家对决议投了赞成票，1个国家反对，17个国家弃权，8个国家没有参加。其次，为了和俄罗斯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竞争，乌克兰正试图通过支持反莫斯科政权，限制俄罗斯在非洲大陆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俄乌战争开始以后，俄乌双方都寻求国际环境的支持。在俄罗斯方面，根据美国和南韩根据卫星影像推断，北韩陆续派出上万名士兵前往俄罗斯支援俄乌战争。近日各界关注北韩派兵赴俄罗斯，极有可能会上乌克兰前线作战。这些士兵的薪酬粗略估计是北韩人均所得的23倍。早前有消息指，北韩派出的精锐部队，南韩情报部门发现被派驻俄罗斯的北韩士兵大部分只是15至20岁出头，好可能并非精锐部队，派上战场随时变炮灰，或者根本无法生还回家享用这份高薪。根据南韩媒体报道，被派到俄罗斯的北韩军人月薪达到约2000美元，这一笔费用全部由俄罗斯支付。由于北韩民生困苦，2000美元至少是当地人均收入的23倍，对北韩军人来说无疑是很吸引的一笔巨款。据悉，这个和俄罗斯外籍雇佣兵的一般价格水平差异不大。有脫北者指出，北韓軍人雖然在當地地位崇高，但若不是高官則待遇極低。近年由於北韓被國際制裁和疫情影響，缺乏海外勞動收入，北韓當局才會派兵前往俄羅斯。雖然俄羅斯提供高薪給北韓士兵，但有分析指最終的士兵是否能夠拿到仍是不得而知。 除了缺乏作战经验随时变炮灰外，国家亦会或者扣起他们部分薪金。近日在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一段发言爆红网络。李建军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高达80,000亿。据 YouTube 和 X 平台网友分享的2024年金融街论坛年会影片，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演讲中表示，截至到今年的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务合法部分422,300亿，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隐形债务571,600亿，没有统计隐形担保，加起来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逼近100,000亿，计埋中央政府30多万亿，一共130万亿，相对于2023年的名义 GDP 总量126万亿，中国负债率已经超过100%了，已经远高于国际警戒线的60%。另外，从债务率上看，中国大多数省份都超过300%的国际警戒线。李校长仲举例说，负债率和债务率两项指标都高的是天津、重庆、贵州、甘肃等地。李校长这段话随之在 X 平台被大量转发，亦引发了网友和中共地方债的热烈讨论。这组数据是央视根本不敢报的，李老师讲了老实话，实际数据肯定比这个还要大一些，但已经很接近真实情况。这些还减去了国外几万亿债务，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过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债，这个地雷一定会爆，只要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企业还不起第一笔本金，接下来整个银行体系将会崩溃。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地方债无法解决的困境，中共地方政府往往会用尽各种要挟手段敛财。据互联网社交平台 X 用户罗翔发帖披露，天津市河北区政府2023年3月曾向大悲院借钱3亿出粮，到了7月份钱用晒了，又找到大悲院借钱，结果大悲院不愿意借，于是河北区政府召集公安、司法、消防、城管、卫生、工商等部门开会，宣布对大悲院本地区进行整顿改革，时间涵盖中秋、11黄金周假期。就事件，罗翔在帖文中评论说，继承晒共匪作风。10月27日，世界迎接第26个国际宗教自由日。1998年，美国正式颁布国际宗教自由法，将宗教自由和人类尊严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日发表声明强调，能够观察、实践、教授、表达和改变自己的宗教或信仰是一种珍贵的美国价值。美国亦鼓励其他国家保护这种自由。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布林肯仲表示，世界各地很多人仍因他的宗教或信仰而面临迫害，美国政府将继续挑战那些针对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独裁政权。上述声明虽未点名任何国家，但中国、伊朗、北韩等国的宗教自由情况长期是人权团体关注的焦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上个月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持续恶化，习近平治下，中共加大力度强制对国内的宗教团体实施民族同化，要求服从中共的领导和意识形态。报告指出，中共当局透过法规和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强行向信众灌输中共的思想，严重侵害他们的宗教与信仰自由。他具体措施包括修改经文或教义，安插中共的忠实拥护者为宗教领袖，改建教堂或清真寺为当局认可的建筑风格，而独立的家庭教会或基督徒却因为没有受到当局认可而被逮捕、定罪、判刑。今年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的方式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制裁严酷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制裁方式包括美国境内的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及刑期系列处罚等。 相隔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谴责中共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藏传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等群体进行持续性的打压政策，包括酷刑和跨国镇压。各军地面部队大演习，长泰19号操演在台湾出场，由北部陆军团担任统裁部，中部十军团装甲506旅、南部八军团机部333旅进行联兵旅对抗。27号深夜，333旅从高雄出发北上，50几架 CM11 战车及八轮甲装备坦克车在高雄逛大街，吸引了沿途民众的目光，大家都拿起手机拍摄。据中央社报道，国军去年恢复中断六年陆军旅级演习，进行步机269旅与陆军99旅进行对抗的长青17号操演，今年由陆军团进行长泰19号操演，由中南部陆军联兵旅跨区对抗，操练演习至11月1号结束，共7日6夜。相关人士受访中表示，这次操练演习无论是演练形式、出动兵力均为历练之最，以磨练联兵旅的指挥参谋、战术战法、练级战斗能力为目的，陆军航特部亦将支持这次操练演习。另外，今年以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共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双十国庆演讲四日后举行了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范围涵盖台湾全岛，这个是赖清德5月20号上任以来中共军方进行的第二次环台军事演习。当地时间27号，立陶宛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该党希望和另外两个在野党组建中左翼联盟联合执政，若社会民主党上台，预计将维持立陶宛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以及巨额军费开支。据路透社报道，这次选举的主要聚焦对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以及对邻国俄罗斯潜在威胁的担心。立陶宛拥有290万人口，采取混合投票制度，半数议员由普选产生，其余的则由前两名候选人对决的选区选举决定。这个选制对大党较有利。第一轮投票结束后，社会民主党主席布林海卫优斯表示，他正在和另外两个在野党谈判，希望组建中左翼联合政府。据报道，立陶宛近年通胀高企，民众不满情绪不断增加，社会民主党主张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为医保及社会保障提供更多资金。该党还主张对俄罗斯强硬及增加军费。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多达3/4的立陶宛民众认为俄罗斯威胁立陶宛的国家安全。据悉，在俄乌战争才爆发初期，立陶宛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要求北约派出军队入驻，敦促北约立即启动联合防卫条约。同时，为了对乌克兰进行声援，立陶宛第一时间驱逐了多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强调关闭了俄罗斯大使馆。
李克强纪念日，上海、杭州、广州上演 cosplay。 失业潮之下，中国340几万年轻人报考公务员。美国批准对台20亿美元军售。畏惧基辅远程打击，俄国急于寻求对策。27号是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世一周年之际，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聚集很多年轻人举行万圣节派对。中共当局可能担心类似2022年白纸运动的群体事件会在中国重演。26号警方拘捕了不少 coser 角色扮演者。外界认为中共加强维稳和目前中国经济下行民怨有关，甚至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上海的巨鹿路、长乐路部署了大量警力，警车如临大敌。随后赶来欢庆万圣节的上海年轻人转移至中山公园。 好多年轻人躲过警察的手部，展示各类 cosplay 的装束。警察试图驱赶唱歌的人群，反而引发更大声的唱歌。27号中山公园被闭园，大批警察在场严查过往行人。有一名外国人走在上海马路上，竟然被怀疑是 coser， 遭到警察盘问。有网友倡议不给奇装异服，那就着节日西装、中山装、旗袍；不给聚集，那就行起来；不给大声喧哗，那就安静。每到就看一帮安静穿着正装的人满街行，赏心悦目。据美国知音报道，上海市民马女士说，这两条街相对来讲有些比较时尚的年轻人，包括有些外国人在里面喝咖啡、逛街。共产党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加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失业找不到工作，在长乐路和巨鹿路布置大量警力，可能就是担心一些比较有思想的年轻人在万圣节以搞怪的形式来抗议政府。上海居民王先生说，到了节日还要将大家关起来，这样怎样谈自由？人性里面哪里还有高兴两个字呢？着个奇装异服又能够怎样呢？作为正常文明的社会，这个根本不用担心，释放每个人内心对自由的向往，那个才是正常的。在正常的文明社会，警察维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在我们这里刚刚相反。近年来西方的万圣节在中国大受年轻人的欢迎，去年是中国结束新冠疫情管控后第一个万圣节。在上海巨鹿路等地的万圣节活动上，有人透过变装趁机讽刺中共，包括将影射白纸运动的白纸贴在身上，有人则扮演象征反对习近平的小熊维尼。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说，去年上海官方并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一些影射的角色，通过一些非严肃的话题或者角色来影射当局，在舆论上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今年官方早早发了一些通知，禁止角色的扮演，既有对西方文化的排斥，亦有禁止人们通过对角色的扮演来影射当局的考虑。在万圣节这种节日做角色变装的年轻人知道，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可以这样做，他们就通过角色变装表达对当局的一种不满。但网传影片显示，当晚仍然有很多人在中山公园和中山路提前庆祝万圣节，大批群众在场围观喝彩，画面中看到有人被公安带走。台湾学者赖荣伟则表示，今年上海当局严密管控万圣节庆祝活动，不排除和李克强逝世周年和白纸运动等因素有关，这个亦是中共最怕的事情。一个串联的运动总要有一个标题。目前上海巨鹿路、中山公园、锦江公园均有警察管控，而另一边的杭州中山北路此刻人声鼎沸，热闹非凡。27号晚上，一群前来维稳的警察从人群中走过，大家以为是 coser， 纷纷欢呼。网友热议到，这种恶样估计一般人 cos 不出来，年轻人一扎堆，当局就心虚，怕他们交流必须驱散镇压，这个就是他们害怕的原因。人群和警力的悬殊对比，结果真是有人 cos 交通协警指挥交通，导致真正的交警一面懵。杭州中山北路蝙蝠侠和范冰冰的 coser 相继被警方带走，而广州东山口则相对放松，面对汹涌的人潮，警察束手无策。就是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搞到这些警察很累，敌疲我打，敌进我退，好有策略，这样警察只能够疲于奔命。中共公务员考试成为失业待业年轻人选择的热门出路之一。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爆发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的公务岗位传出没有钱款帮职工开支的消息，但在中国失业率飙高的情况下，申请者人数仍然增加。据了解，今年有340多万人报考公务员，比去年的历史高点增加超过34万人。具体竞争条件参差不齐， 有熱門崗位以 1.6 萬人爭搶一個位置的比例進行招募考試，亦有163個崗位無人報名。曾經在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部門工作的杜文對自由亞洲指出，公務員在薪水之外還有隱藏福利，包括住房、待遇、節假日以及公費旅遊，在退休之後亦有福利。部門之間權力不同，越有權勢的部門福利越好，只是直接和間接的區別。杜文認為政府財政困難，但是仍然需要人出來解決工作問題。以往中共政府處級幹部50歲提前離崗，但是還要領取工資到60歲，因此部門工作還需要人手完成，因此要招人。此外，今年最熱門的崗位亦顯得耐人尋味。據悉，中華職業教育社聯絡部的一個崗位有16702人報名，該崗位策劃協調實施外事活動，制定單位年度外事工作規劃，包括隨出國團組出訪、接待國外來訪機構等等，面向全國招收崗位，導致報名的人很多，紛紛競爭。統計顯示，公務員報考最多的地區是北京和廣東，地區人數超過25萬人。參與者的學歷從本科、碩士到博士畢業生不等。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崗位只是普通的基層公務員職務，在以前很少有很高學歷的人參與這麼激烈的競爭。中國媒體報導指出，有一名畢業於海外名牌大學的應用物理海歸博士，通過考試在安徽省宿州市蕭縣取得基層公務員職務，將在經過一年試用之後上崗，這個亦反映出公務員崗位的人才浪費。杜文表示，中國公務員的人才浪費現象一直非常嚴重，他在政府工作的時候，辦公室負責接電話的是南開大學的畢業生，各部委2000年以後入來的都是博士，他們肯定是不能夠學以致用，可以認為是埋沒了的。但是另一方面，你做了官，這個就是中國人讀書的目標，因此亦有觀點認為博士、碩士去做公務員應該能夠在裡面成為優秀的人員。不過由於中共官場的體制，除了個人的能力還要看關係，因此年輕人入了中共公務員體制，未來的發展仍然參差不齊。台灣國防部證實，美國政府批准對台灣價值20億美元的新軍售協議，其中包括在烏克蘭戰場測試過的尖端對空導彈系統，消息引發中共政府跳腳。27號北京威脅要針對美國的軍售計劃展開反制，並且派遣戰鬥機和軍艦在台灣附近再次進行了騷擾。台灣國防部表示，27號上午開始，包括蘇-30戰鬥機在內的19架中共軍機和中共軍艦一起在台灣周圍進行所謂聯合戰備巡邏，貼近台灣的周邊空域，這個是自北京這個月在台灣附近舉行軍演以來的首次騷擾。北京聲稱譴責美國對台武裝，而台灣政府對新的軍售表示歡迎。路透社指出，這個亦是美國總統拜登執政期間第17次向台灣出售武器。台灣外交部26號在回應美國軍售消息的時候表示，面對中共的威脅，台灣有責任保護自己的國土，並將繼續表現出自我防衛的決心。同時，台北當局對美國支持軍售表示了誠摯的感謝，稱美方此舉將幫助軍隊繼續提高防禦能力，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27號消息，俄國總統普京在接受俄國官方媒體訪談時表示，莫斯科當局正在尋求對策，防止烏克蘭對俄國本土進行遠程打擊。近期以來，在歐美並未開放尖端武器對俄國本土打擊權力的情況下，烏克蘭當局使用自己製造的無人機對俄國本土進行襲擊轟炸，而在過去幾個月以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一直要求盟國開放使用歐美國家的武器襲擊俄國本土的權力，以贏得戰爭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多家媒體報導消息指出，美國宣布對烏克蘭的無人機生產進行注資， 为基辅提供必需的支援。法新社报道说，普京在访谈期间挑衅宣称，基辅没有在打击俄国领域所需的相关专家，乌克兰军队没有能力独立做到远程打击俄国，这些打击来自北约国家人员的指示。而基辅当局表示，对俄国本土的袭击由乌克兰自行做出的无人机纵队实施，并且对此发布专题报道。普京之前表示，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的国家将直接被拖入战争，不过近期北韩对俄国派兵的举动引发了更多混乱，大量援军被用在库尔斯克地区，外界认为这个可能会导致北约重新考虑针对俄国本土的武器使用限制。在俄国动用北韩兵力的情况下，战争是否会走向升级，现在还不得而知。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普京很可能觉得在国内发动另一波局部或者全面的动员活动，对其政权来说代价太大，因此采取了秘密的动员措施，这个给俄罗斯战时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此外，北韩军队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州战区，进一步表明俄国的整个部队扩充系统变得非常脆弱，这个影响了普京长期维持战争的能力。同时，乌克兰军队大力度发展远程武器的制造，将成品运上战场，亦对俄国本土造成了直接威胁。
拜登卸任前重磅护台，一消息令中南海高层倾巢出动。张忠谋说，台积电兵家必争，再创新高。中共严管，中资撤出波尔多酒庄，浪漫投资夭折。中华民国国旗首次在加州圣何西市政府升起。美投资者集体诉讼阿里巴巴，支付4亿3000万美元。美国总统拜登在选前十日再次抢先出手吓咗北京，宣布最新对台军售协议，而这个是拜登政府第19次宣布对台军售协议。华府通过军售协议，再次表达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与此同时，中共发出一个重要消息，似乎想摸住美国的脉络拯救中国，因为有特殊的2200万人而令北京彻底慌乱，甚至中南海高层倾巢出动。美国政府在10月25日公告批准总额19亿8800万美元的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L 频段雷达改装及非 L 频段雷达改装等三项对台军售协议。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感谢美国政府持续提供台湾所需武器。这次军售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7次对台军售，亦是拜登总统上台后最大笔军售协议，再次展现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承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中共围台军事演习一个礼拜后美国最新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正在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地对空防空系统。美国提供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具备自动化侦察、火力分配指挥以及情报整合的能力，而且经过了俄乌战场的实战验证，这个将大大提升国军整体防空作战效能。另外，这次军售协议中还有另外两型新式雷达系统，可增强目标侦测能力，并提升抗干扰功能，战时可以与台湾部队一起可有效拦截战机、直升机、巡航导弹、无人机等各种目标。这个项目主要由美国雷神公司负责。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在24日召开全体议员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当诠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及对台湾持续军事挑衅决议案。该决议案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对台湾不持任何立场，强烈反对并驳斥中共试图扭曲历史和国际规则，
排挤台湾的国际参与，反对中共在灰色地带不断加大挑衅，呼吁欧盟及其会员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相关国际组织。台湾总统赖清德非常感谢欧洲议会高票通过撑台的决议案。外界观察，目前离美国大选仲有十日，拜登在大选前抢先出手吓咗北京，一是抬高何锦丽选情，另一方面为之后无论边个接管白宫留低咗强烈的必保台湾的信号。而10月25号，中共发出一则重磅预告，显示中南海正在摸住美国的脉络行进。中共后涉新华社消息，14届全国人大会第32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在11月4号至8号在北京举行，原本按惯例在10月底召开的会议推迟到11月初，而这个正好卡在美国大选11月5号这个关键时间点。外界有观点认为，这个会议被关注原因是会议决定着中共政策面，尤其是财政面，公开哪些绝招，力度又有几大，决定着市场的走向。自从近期中国股市大跌，大家都在等待中共在财政方面的明确方案，所以涉及到财政预算、税务等重要事项都需要经过人大常委会的审批通过才能够落实执行。巧合的是9月份美联储减息，而中国那边亦都同时释放出货币利好的讯息，而11月初中共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时间段又正好是美国大选11月5号的关键点，有些摸住美国脉搏出绝招的意思。而随着经济持续低迷，中共的地方债务危机、金融机构危机、企业危机、失业危机，中共在拆东墙补西墙，导致报复社会事件快速蔓延，青年失业潮已经持续了4个年头，而当局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有高达2200万中国失业青年可能随时成为火药桶，引发社会形势动荡。而中南海已经沉不住气，为了救经济，习近平自9月尾以来政策大掉头，连续推出了包括减息，打算设立20000亿股市平准基金，推出100000套城中村改造等措施。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共央行、财政部、住建部各部委一把手密集向外界解释刺激政策的同时，中共高层近日全体出动到各个地方考察落实相关政策。据官方媒体报道，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河南及江苏调研，副总理何立峰去了山西太原、陕西西安调研，副总理张国清去了湖南调研，副总理刘国中到重庆、湖北调研，国务委员王小红在天津调研，而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浙江调研。中共高层罕见分派到各地调研。海外视频人士文超分析说，高层倾巢而出到地方考察，是为了在今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立下一步具体的经济政策，而汇集最新数据。更加具体的经济政策至少要到明年年初才有可能推出，今年剩下的2个月不会有突变性政策出台。这个期间中共各部委可能会不断宣布之前推出的利好政策进展情况，来维持目前股市的病牛状态。台湾晶片代工龙头台积电走过37个年头，今年董事长魏哲家首次举起运动会主持棒，强调公司有信心继续扩大技术领先地位。而台积电大家长创办人张忠谋再次现身，指出全球化已消失，呼吁台积电团队要继续求发展，并强调台积电已经真正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员工夹道欢迎，热情欢呼。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同夫人张淑芬再次现身台积电运动会，亲自绕完400公尺操场向员工打招呼。张忠谋直说，台积电同仁再创奇迹，今年又是破纪录的一年。但之后话锋一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说，最严峻的挑战就在眼前。五年以来，我就在运动会上说，因为台积电的成功，我们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策略家的兵家必争之地。这五年来，我们已经真正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张忠谋重申，半导体领域，尤其是在先进半导体上，全球化与世界自由贸易已死，呼吁台积团队要继续求发展。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说，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会成功，我们有最优秀的团队，是不是？我深信有这个优秀的团队，有这个优秀的领导团队，我深信台积电能够屡屡创奇迹。台积电今年营业收入获利双双创新高，年增超过三成。董事长魏哲嘉大手笔发给基层员工总金额12亿的大利是。这次是魏哲嘉首次孭起运动会主持棒，强调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台积电持续扮演关键角色。众多老战友，包括曾经担任台积电行政总裁的联发科行政总裁蔡力行、宏基董事长陈俊盛，都纷纷出席盛会。来自日本厂 JASM、美国等地部分员工亦亲自飞抵台湾，欢庆台积电运动会。当日全体员工同家属超过两万人参与，展现台积电的团结精神。曾几何时，中国投资者争先恐后收购波尔多葡萄酒庄，他们憧憬着优雅的法国生活和中国国内市场的良好收益。不过十几年后的今日，中共对海外投资打压之际，他们又迫不及待地抛售这些资产。据法新社报道，中国的资本管制、亚洲对葡萄酒需求减弱，以及经营法国庄园的成本被低估，都是一度热衷于波尔多葡萄园的中国买家退出的原因。早在2009年，拉图拉金酒庄就成为第一批被中国企业收购的波尔多葡萄园之一。当时买家深信这里的葡萄酒可以在中国国内市场造成可观收益。酒庄新主人是青岛龙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年轻的继承人程海燕，他曾经为这座中世纪晚期建筑制定了一系列开发项目，包括品酒室、精品店和豪华客房等。之后法国西南部的其他200几个酒庄亦陆续被收购。现在中共对海外投资打压之际，中国投资者在相继抛售旗下的酒庄。波尔多葡萄酒庄园房地产经纪人及亚洲市场专家李丽娟解释说，很多其他酒庄亦是以低价出售。他表示，北京当局收紧资本管制，对已经因波尔多葡萄酒过剩而受到损害的市场造成打击。今年五月，海昌集团老板曾经是富豪之一的曲乃杰被中共以贪腐定罪，法国当局随即没收了他在2010年代收购的九座酒庄。李丽娟说，中国人无法再在海外投资，因为他们的资金被困在中国。他说中国大约有50座波尔多酒庄在出售，由于买家稀缺，以至于一些酒庄的售价低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一半。10月25号上午，加州圣何西市政府广场在中美1979年断交后45年来首次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国旗将持续7日飘扬于市政府广场上空，并将成为圣何西的年度传统。这次圣何西市政府的中华民国升旗典礼由圣何西市第五区议员彼得奥尔蒂斯特别发起并资助， 目的是感謝華美傳統基金會積極推動城河西中華文化公園的復原工作。當日上午11:30，升旗典禮在激昂的大鼓聲中正式開始，之後舞獅表演增添喜慶氣氛，空軍大鵬聯誼會掌旗入場，在莊嚴的中華民國、美國兩國國歌及國旗歌聲中，兩國國旗依次升起，共同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台灣光復79周年以及民國先總統蔣中正誕辰137周年。聖何西市長馬特馬漢首先以中文向大家致歡迎，並表示在此升起象徵台灣與華人的旗幟具有深遠意義。他提到中國文化公園和奧佛費爾特公園的復興和修復，要感謝台灣社區的支持和台南市及台灣藝術家的貢獻。他強調台灣社群是聖何西和矽谷的重要支柱，期望大家攜手合作，加深矽谷與台灣的連結，推動兩地在創新、自由和未來投資等共同價值上的發展。華美傳統基金會會長林大月對大紀元表示，聖何西在45年後再次升起中華民國國旗，象徵著一個時代的轉折，顯示美國民眾對台灣的認識加深，大家了解台灣作為民主國家，總統是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的，這個和美國的價值觀一致，對台灣來說是一種肯定，亦表現出台灣在國際上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科技領域的貢獻已經受到廣泛關注。美國當地時間10月25日，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發出公告稱，同意支付4億3350萬美元和解一桩由美國投資者發起的集體訴訟案。據大陸媒體 IT 之家10月26日消息，2020年美股投資者對阿里巴巴提出集體訴訟，該訴訟案指控阿里巴巴存在壟斷行為，但阿里巴巴稱佢冇違反反壟斷或不正當競爭法，並稱和解只是為了避免進一步訴訟帶來的成本和干擾。該和解協議涵蓋了2019年11月13日至2020年12月23日期間持有阿里巴巴美股的投資者。原告律師在法庭當中稱，草擬的協議是一項非凡的成果，遠遠超過了類似投資者損失超過100億美元的證券集體訴訟案中的平均賠償金額。律師認為如果繼續維持訴訟，阿里巴巴投資者最高可能獲得116億3000萬美元的賠償金。截至25日收市，阿里巴巴報價97.42美元每股，市值是2333億1900萬美元。該消息引發了中國線民投資者的關注和熱烈討論。線民湖北利川蘇馬漢丫丫小竹民宿表示，經常看到美國起訴很多很多公司，而且賠很多很多錢，而我們好像從來都沒有過，怎麼回事？法律不一樣嗎？有浙江線民就事件回覆稱，我們亦有反壟斷法，收繳的交給國庫，關老百姓什麼事？誠信興國培興家亦說，人地股市一直升是有公平、公正、積極、健康的制度。線民灰太郎就認為，國內股民應該聯合起來起訴上市公司的非法獲利操作，並要求賠償。如夢如平感嘆，做美國股民幸福指數高啊。網民梁白開就問，這個和解金額是怎樣計出來的？感覺有些多，但又覺得合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